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辛酉年开始到乙亥年结束共15年。显宗孝明皇帝下永平4年，辛酉年，公元61年。春季，皇帝出宫近距离游览观赏城郭楼台，想要接着到河内去教阅打猎。东平王刘仓上书劝谏，皇帝看了奏章立即回宫。秋季9月戊寅日，千圣哀王刘建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冬季10月乙卯日，司徒郭丹、司空冯房被免职，任命河南尹沛国人范谦为司徒，太仆扶公为司空。扶公是扶战哥哥的儿子。临湘侯梁松因为心怀怨恨，匿名张贴诽谤信件，被关进监狱而死。当初皇上做太子时，太中大夫郑兴的儿子郑仲因通晓经书而闻名，太子和山阳王刘京通过梁松赠送监帛来邀请他。郑仲说太子是储君，没有与外界交往的道理，汉朝有旧例，藩王不应该私自结交宾客。梁松说长辈的心意不能违背。郑仲说违犯禁令触犯刑律，不如坚守正道而死，于是没有前往。等到梁松败落，宾客大多受到牵连，只有郑仲没有被牵连到宋词中。于田王广德率领各国军队3万人进攻刹车，引诱刹车王贤杀了他，吞并了他的国家。匈奴征发各国军队包围于田，广德请求投降。匈奴立贤的质子不居征为刹车王，广德又进攻杀了他，改立贤的弟弟齐离为刹车王。东平王刘仓因为自己是至亲辅政，声望日益增高，内心不安，前后多次上书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，宗室子弟没有能够担任公卿之位的，请求上交骠骑将军应受，退居藩国。言辞非常恳切，皇帝于是允许刘仓返回封国，但不允许上交将军应受。显宗孝明皇帝下永平5年，壬戌年，公元62年。春季2月庚戌日，刘仓被罢免返回藩国。皇帝任命骠骑长史为东平太傅，愿为中大夫，令史为王家郎，加赐钱5000万，布10万匹。冬季10月，皇上出行到邺城，当月回宫。11月，北匈奴侵犯5原，12月侵犯云中，南单于击退了他们。这一年征发遣返在内郡的边民，赐给制装钱每人2万。安丰代侯窦荣年老，子孙放纵荒诞，多有不法行为。长子窦牧娶了内皇公主，假称因太后诏令让洛安侯刘须休掉妻子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。刘须妻子的娘家上书告发情况，皇帝大怒，全部免去窦牧等人的官职，那些担任郎吏的窦氏家族的人都带领家属回到原郡，只留窦荣在京师。窦荣不久去世。几年后，窦牧等人又因事获罪，与儿子窦勋、窦轩都被关进监狱而死。很久以后，下诏让窦荣的夫人和一个小孙子回到洛阳居住。显宗孝明皇帝下永平6年，癸亥年，公元63年。春季2月，王洛山出现宝鼎进献上来。夏季4月甲子日，下诏说祥瑞降临，用以应和德性。如今政教有很多偏斜，怎么能导致这种情况？易经说鼎象征三公，难道是公卿们履行职责得其要领吗？赐给三公帛50匹，九卿2000担减半。先帝诏书禁止人们上奏说圣明，而近来张奏有很多虚浮之词，从今以后如有过分称赞虚假赞誉的，上书都应该压下不予省察，表明不被谄媚之徒所迷惑。冬季10月，皇上出行到鲁地。12月，返回时到阳城。壬午日，回宫。这一年，南单于氏去世，单于末的儿子苏季历称为丘除车临堤单于。几个月后，又去世，单于氏的弟弟常季历称为胡邪失竹侯堤单于。显宗孝明皇帝下永平7年，甲子年，公元64年。春季正月癸卯日，皇太后因事去世。2月庚申日，安葬光烈皇后。北匈奴仍然强盛，多次侵犯边境，派遣使者请求互市，皇上希望与他们交往，不再侵犯，答应了，任命东海向宋军为尚书令。当初宋军为九江太守，每5天处理一次政事，全部裁减院使， 将都由关在府内，所属各县无事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九江原先多有虎豹之害，常招募设置陷阱，但仍然有很多伤害。宋军下达文书给所属各县说，长江、淮河有猛兽，如同北方有鸡猪一样，如今成为百姓祸害，罪过在于残暴的官吏，而辛苦地张网捕捉不是优恤百姓的根本，务必斥退奸邪贪婪之人，考虑禁用忠诚善良之士，可以全部去掉陷阱，免除赋税制度，此后不再有虎患。皇帝听说宋军的名声，所以任命他担任重要职务。宋军对人说，国家喜好法令条文和廉洁的官吏，认为足以制止奸邪，然而文官习惯于欺诈蒙骗，而廉洁的官吏只清正自身，对百姓流亡盗贼为害没有益处。宋军想要叩头争辩，但时机未可改变，长久以后将自受苦才可以进言。还没来得及说，恰逢升任司隶校尉。后来皇上听说了他的话，追赞他的意见。显宗孝明皇帝下永平八年，乙丑年，公元六十五年春季正月己卯日，司徒范谦去世。三月辛卯日，任命太尉于延为司徒，卫尉赵熙代理太尉事务。岳骑司马郑重出使北匈奴，单于想要让郑重下拜，郑重不屈服，单于围困看守他，关闭起来不给水火。郑重拔刀发誓，单于害怕而停止，于是另派使者跟随郑重回到京师。当初大司农耿国上言，应当设置度辽将军屯驻五原，以防备南匈奴逃亡，朝廷没有听从。南匈奴虚部古都侯等人知道汉朝与北匈奴交使，内心怀有嫌怨，想要反叛，秘密派人到北匈奴，让他们派兵迎接。郑重出塞后怀疑有异常，侦查果然抓获了虚部的使者，于是上言应当另设大将，以防备两方匈奴交通。从此开始设置度辽营，任命中郎将吴唐代理度辽将军事务，率领黎阳虎牙营的士兵屯驻五原漫北。秋季有十四个郡国发大水，冬季十月北宫建成。丙子日，招募判处死刑的囚犯前往度辽营，有罪逃亡的人让他们赎罪各有等差。楚王刘英捧着黄笺白丸到国相那里说，脱身于藩国辅佐，过错累积，欢喜大恩，奉送笺帛，用以赎罪。国相上报朝廷，下诏答复说，楚王诵读皇老的威严，尊奉佛陀的仁慈，慈济洁身斋戒三个月，与神立誓，有什么嫌隙疑虑，应当有悔恨，退回赎物，用以资助居士和僧人的丰盛斋饭。当初皇帝听说西域有神名叫佛，于是派遣使者到天竺寻求其道，得到了佛经和僧人一同前来。佛经大致以虚无为宗旨，崇尚慈悲不杀生，认为人死后精神不灭，随而再受身形，生前所做的善恶都有报应，所以重视修炼精神以成佛，善于说宏阔广大的言论来劝诱愚昧之人，精通此道的人称为沙门。于是中国开始传播佛教，描绘佛像，而王公贵人之中只有楚王刘英最先喜好。人淫会日，日食太阳完全被遮住，下诏让各部门勉力履行职责，直言无隐。于是在位官员都上密封奏章，各自谈论得失。皇帝看了奏章，深深自责，将所上奏章给百官看，下诏说，群臣所说的都是我的过错，百姓的冤屈不能审理，官吏奸猾不能禁止，而轻易使用名利修缮公事，出入没有节制，喜怒过度，慵懒前待警戒，心中恐惧，只恐薄德久而懈怠。北匈奴虽然派遣使者进贡，但侵扰抢劫不停，边城白天关闭。皇帝商议派遣使者回访其使者，郑重上书劝谏说，臣听说北单于之所以要招致汉朝使者，是想离间南单于的部众，坚定三十六国的归附之心，又当宣扬汉朝和亲，向邻敌夸誓，让西域想要归化的人局促狐疑，怀恋故土的人对中原绝望罢了。汉朝使者到了之后，他们就会傲慢自大，如果再派使者，他们必定自以为得计，那些反驳的臣子也不敢再说话，这样南庭动摇，乌桓会有离心。南单于长期居住汉地， 完全了解形势，万一分离，很快就会成为边害。如今幸好有杜辽的军队在北边扬威，即使不答复，他们也不敢为患。皇帝不听，又派郑重前往。郑重于是上言：臣先前奉命出使，不为匈奴下拜，单于怨恨，派兵围困臣。如今再次奉命，必定被凌辱折辱，臣实在不忍心拿着大汉的符节对着毡球独自下拜。如果匈奴于是能让我屈服，将有损于大汉的强盛。皇帝不听，郑重不得已已经出发，在路上接连上书极力争辩。下诏严厉责备郑重，追回关押在廷尉，适逢赦免回到家中。后来皇帝见到从匈奴来的人，听说郑重与单于争理的情况，于是又召郑重为军司马。显宗孝明皇帝夏永平九年丙寅年公元六十六年夏季四月甲辰日，下诏司隶校尉部刺史每年上报没受长吏任职三年以上、治理成绩特别优异的各一人与季部一同上报，以及特别不称职的也要上报。这一年大丰收，赐皇子刘公称号为灵寿王，刘党称号为崇熙王，没有封国和实邑。皇帝崇尚儒学，从皇太子、诸王侯及大臣子弟、功臣子孙，没有不学习经书的。又为外戚樊氏、郭氏、殷氏、马氏各家子弟在南宫设立学校，称为四姓小后，设置五经、教师，搜选才能高超的人来教授学业。从七门、羽林的卫士都要求通晓《孝经》《章句》，匈奴也派遣子弟入学。广陵王刘金又召来相面的人说：我的容貌像先帝，先帝三十岁得天下，我如今也三十岁，可以起兵了吗？相面的人到官吏那里告发，刘金恐惧，自行投案入狱。皇帝加恩，不深入追究此事，下诏不允许他臣属吏民，只享受租税如故，让相中尉谨慎素卫他。刘金又让巫师祭祀诅咒，下诏长水校尉樊条等共同审理此案。事情完毕，奏请诛杀刘金。皇帝发怒说：各位卿因为是我弟弟的缘故想要诛杀他，如果是我的儿子，你们敢这样吗？樊条回答说：天下是高帝的天下，不是陛下的天下。春秋之意，对君亲不能有叛逆之心，有则必诛。我们因为刘金是陛下同母弟，陛下刘胜心加以恻隐，所以才敢请求。如果是陛下儿子，我们专断诛杀就是了。皇帝叹息称赞：樊条是樊宏的儿子。显宗孝明皇帝夏永平十年丁卯年公元六十七年春季二月，广陵司王刘金自杀，封国撤销。夏季四月戊子日，大赦天下。闰月甲午日，皇上到南阳召集学校中的官员弟子演奏雅乐，演奏鹿鸣，皇帝亲自吹奏熏池来和乐，以娱乐嘉宾。冬季十二月甲午日回宫。当初临阳侯丁申去世，儿子丁弘应当袭封，上书称病，将爵位让给弟弟丁胜，没有得到答复。安葬之后就将丧服挂在木炉中逃走了。朋友九江人鲍俊在东海遇到丁弘，责备他说：从前伯夷吴札是在乱世中权宜行事，所以能实现自己的志向。春秋之意，不因家事废弃王室。如今你因为兄弟私恩而断绝父亲不朽的基业，可以吗？丁弘感悟流泪，于是返回封国。鲍俊于是上书推荐丁弘精通经学，品行高尚，皇上征召丁弘为侍中。显宗孝明皇帝下永平十一年戊辰年公元六十八年春季正月，东平王刘仓与诸王一起前来朝见，一个多月后返回封国。皇帝亲自送行回宫，凄凉怀念，于是派遣使者亲手写诏书赐给东平国中父说：离别之后独坐不乐，于是乘车回宫，伏在车室上吟咏，仰望远方，长久怀念，实在使我劳心。诵读采书之诗更增叹息。前些日子问东平王在家什么最快乐，王说行善最快乐。这话很宏大，正合要领。今送去列侯印十九枚，诸王子年龄五岁以上能屈拜的都让他们佩戴。显宗孝明皇帝夏永平十二年己巳年公元六十九年春季 哀牢王柳茂率领其百姓五万多户归附，在其地设置哀牢博南二县，开始打通博南山，渡过澜沧水，行路的人感到艰苦，歌唱道：汉朝恩德广大，开化不兵服之邦，渡过澜沧水，为他人劳作。当初平地时，黄河便渠决口毁坏，长久没有修治。建五十年，光武帝想要修治，郡一县令乐俊上言，百姓刚刚遭受战乱，不宜心意，于是停止。此后便渠向东泛滥，日益扩大，兖州、豫州百姓怨恨叹息，认为县官总是兴起其他徭役，不先解决民众的急难。恰逢有人推荐乐浪人王景擅长治水，夏季四月，下诏征发士卒数十万，派遣王景与将作业者王吴修治便渠堤防，从荥阳向东到千盛海口一千多里，每十里设立一个水门，使水流相互回旋灌注，不再有溃漏之患。王景虽然节省了工艺费用，但仍然数以百亿计。秋天七月乙亥日，司空福公被免职，乙未日任命大司农牟荣为司空。这时天下安定太平，百姓没有徭役，年年丰收，百姓富裕，一壶粟米只卖三十钱，牛羊遍布田野。显宗孝明皇帝下永平十三年庚午年，公元七十年夏季四月，便渠修成，黄河与汴水分流，恢复原来的河道。新乙日，皇帝前往荥阳巡视河渠，于是渡过黄河，登上太行山，到达上党。壬寅日，返回皇宫。冬季十月，壬辰日，发生日食，楚王刘婴与方士制作金龟玉鹤，刻上文字作为福瑞。一个名叫燕广的男子告发刘婴与渔阳人王平、严忠等人制作图谶，有谋反的意图，此事被交付审查。有关部门上奏说刘婴大逆不道，请求处死他。皇帝因亲属关系而不忍心，十一月废黜刘婴，将他迁往丹阳郡泾县，赐给他汤沐邑五百户。他的儿子中封侯，女儿中封主的，食邑照旧。许太后不必上交喜寿，留在楚宫中。在此之前，有人私下将刘婴的谋反计划告诉司徒于言，于言认为刘婴是藩王至亲，不相信这话。等到刘婴的事情败露，皇帝下诏严厉责备于言。显宗孝明皇帝下永平十四年辛未年，公元七十一年春季三月甲戌日，于言自杀，任命太常周泽代理司徒事务。不久周泽又恢复太常职务。夏季四月丁巳日，任命巨鹿太守南阳人邢牧为司徒。楚王刘婴到达丹阳自杀，皇帝下诏用诸侯的礼仪将他葬在泾县，封燕广为折间侯。这时彻底追究楚王案件持续了好几年，其中供词牵连到的人，从京城的亲戚诸侯州郡豪杰，到审讯的官吏，因攀附牵连而被处死流放的多达上千人，而关在狱中的还有几千人。当初樊条的弟弟樊伟为他的儿子樊赏求娶楚王刘婴的女儿，樊条听说后制止他说，建武年间我们家一同受到荣宠，一族中有五人封侯，当时只要特进一句话，女儿可以嫁给王，儿子可以娶公主，只是因为过于富贵尊宠就会成为祸患，所以我不这样做。况且你只有一个儿子，怎么能把他丢给楚王呢？樊伟不听。等到楚王的事情败露，樊条已经去世，皇帝追念樊条谨敬，所以他几个儿子都得以不受牵连。刘婴暗中登记天下名士，皇帝得到这份名单，上面有吴郡太守尹兴的名字，于是征召尹兴及其属吏五百多人到廷尉那里接受审讯。那些属吏经不起拷打，死了一大半，只有门下院陆续主簿梁鸿、公曹史四勋受尽五种毒刑，肌肉腐烂，但始终没有改变口供。陆续的母亲从吴郡来到洛阳，做了食物送给陆续。陆续虽然被拷打，但神情言辞从未改变，然而面对食物却悲伤哭泣不能自已。审讯的使者问他原因，陆续说母亲来了却不能相见，所以悲伤。使者问怎么知道的，陆续说母亲切肉没有不方正的，切葱总是以一寸为标准，所以知道。使者将情况报告皇帝， 皇帝于是赦免了尹馨等人，但将他们终身禁锢。言中，王平的供词牵连到遂乡侯耿建、朗陵侯臧信、护泽侯邓礼、曲城侯刘建、耿建等人声称从未与言中、王平见过面。这时皇帝非常愤怒，官吏们都惶恐不安，所有被牵连的人一律被定罪，没有人敢根据实情宽恕。侍御史韩朗心中同情他们的冤屈，试着用耿建等人的形貌特征单独询问言中、王平，而两人惊慌失措，答不上来。韩朗知道他们作假，于是上奏说耿建等人没有奸邪，只是被言中、王平诬陷。我怀疑天下无辜的人大多像这样。皇帝说，如果是这样，言中、王平为什么要牵连他们？回答说，言中、王平自己知道所犯的是大逆不道之罪，所以虚劣许多人，希望以此为自己开脱。皇帝说，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不早作报？回答说，我恐怕天下另外有人揭发他们的奸邪。皇帝发怒说，你这个官吏持两端，立即下令把他拉下去鞭打。左右正要拉他走，韩朗说，希望说一句话再死。皇帝说，谁和你一起写的奏章？回答说，是我一个人写的。皇帝说，为什么不与三府商议？回答说，我自己知道一定会被灭族，不敢连累太多人。皇帝说，为什么会被灭族？回答说，我审理案件一年，不能彻底查清奸邪的情况，反而替罪人申冤，所以知道应当灭族。然而我之所以说这些话，实在是希望陛下能有所醒悟而已。我看到审讯囚犯的官员都说妖逆大罪，臣子们应当共同憎恨，如今放走不如抓进来，可以没有后患。因此审讯一人牵连十人，审讯十人牵连百人。另外公卿在朝会上，陛下问得失，他们都常跪着说，按照旧制，大罪或及九族。陛下大恩，只处罚本人，天下非常幸运。等他们回到家中，嘴里虽然不说，却仰头望屋，暗自叹息。没有人不知道冤案很多，但不敢违背陛下的意思说话。我现在所说的，实在死而无悔。皇帝怒气消解，下诏让韩朗出去。两天后，皇帝亲自到洛阳监狱审理囚徒，清理出1000多人。当时天旱，随即下起大雨。马皇后也因楚王案件株连太多，趁机会向皇帝进言，皇帝感到悲伤醒悟，夜里起身徘徊，因此宽恕赦免了许多人。任城县令汝南人袁安升任楚郡太守，到郡后不先入官府，先去审理楚王刘英的案子，整理出那些没有明确证据的，逐条上奏释放他们。府城、院使都叩头争辩，认为攀附反贼，按法律与反贼同罪，不能这样做。袁安说，如果有不当之处，太守自当承担罪责，不会连累你们。于是分别详细上奏。皇帝感动醒悟，立即批复同意，得以释放的有400多家。夏季五月，封已故广陵王刘敬的儿子刘元寿为广陵侯，食邑6个县。又封窦荣的孙子窦家为安丰侯。开始修建寿陵，规定只让流水通过即可，不许堆起坟头。万年之后，洒扫地面祭祀，用杯水和干肉干粮即可。过了100天后，只在四季设殿，设置几个立足负责洒扫。如果有人敢大兴土木，按擅自议论宗庙的法令处置。显宗孝明皇帝夏永平15年，壬申年，公元72年。春季二月庚子日，皇帝向东巡视，癸亥日在下批耕种。三月到达鲁地，亲临孔子故居，亲自登上讲堂，命令皇太子、诸王讲解经。又到东平、大梁。夏季四月庚子日返回皇宫，封皇子刘恭为巨鹿王，刘党为乐成王，刘衍为下邳王，刘畅为汝南王，刘炳为常山王，刘长为济阴王。皇帝亲自确定他们的封地范围，只让有楚王、淮阳王封地的一半。马皇后说，几个儿子只封几个县，按制度不是太寒酸了吗？皇帝说，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等同，每年给2000万钱就足够了。以四日大赦天下。业者仆射耿炳多次上奏请求攻打匈奴，皇帝因显亲侯窦固 曾跟随他的伯父窦融在河西，熟悉边境事务，于是让耿炳、窦固与太仆季荣、虎贲中郎将马廖、夏伯侯刘璋、郝志侯耿忠等人共同商议。耿炳说，过去匈奴聚集弓箭之族，合并左衽之众，所以不能制服。孝武帝得到河西四郡及居延、朔方后，匈奴失去了肥沃富饶的养兵之地，羌胡分离，只有西域不久也归附内地，所以呼韩邪单于请求归附，形势容易利用。如今有南单于，形势相似，然而西域尚未归附，北匈奴没有可乘之机。我愚见认为，应当先攻击白山，夺取伊吾，击破车师，派使节联络乌孙等国，以斩断匈奴的右臂。伊吾也有匈奴南呼衍部，击破他们又等于斩断匈奴的左脚，然后匈奴就可以攻打了。皇帝认为他的意见很好。议论的人中，有的认为如今出兵白山，匈奴必定会合兵相助，还应当分兵东向以分散匈奴的兵力。皇帝听从了。12月任命耿炳为驸马都尉，窦固为奉车都尉，任命骑都尉秦鹏为耿炳的副手，耿忠为窦固的副手，都设置从事司马，出兵屯驻凉州。耿炳是耿国的儿子，耿忠是耿衍的儿子，马廖是马援的儿子。显宗孝明皇帝下永平16年癸酉年公元73年春季二月，派季荣与度辽将军吴唐率领河东西河的羌胡以及南单于的军队共11000骑兵出高阙塞，窦固、耿忠率领酒泉、敦煌、张掖的甲兵以及卤水羌胡共12000骑兵出酒泉塞，耿炳、秦鹏率领武威、陇西、天水的招募士兵以及羌胡共10000骑兵出张掖居延塞，其都尉莱迪、护乌桓校尉文牧率领太原、雁门、代郡、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定襄郡的士兵以及乌桓、鲜卑共11000骑兵出平城塞，征讨北匈奴。窦固、耿忠到达天山，攻击呼衍王，斩首1000多级，追到蒲类海，夺取伊吾卢地，设置宜和都尉，留下官吏士兵在伊吾卢城屯田。耿炳、秦鹏攻击匈陵王，横穿沙漠600多里，到达三木楼山后返回。莱迪、文牧到达匈河水边，敌人都逃跑了，没有收获。季荣与南匈奴左贤王姓关系不和，出高阙塞900多里，遇到一座小山，姓胡说这是捉邪山，没有见到敌人就返回了。季荣与吴唐因逗留未诺获罪，被下狱免官。季荣自恨没有立功，出狱几天后吐血而死。临终时对他的儿子说，我蒙受国家厚恩，奉命出使不能胜任，身死确实惭愧遗憾，按道义不能无功受赏。我死后你全部登记，上交我所得到的财物，亲自到兵屯去效死前行，以符合我的本心。他死后，儿子季逢上书详细陈述遗言。皇帝一向器重季荣，正要再任用他，听到这些非常震惊，叹息了很久。乌桓、鲜卑每当到京城朝贺时，常常经过季荣的坟墓拜谒，仰天嚎哭。辽东的官吏百姓为他建立祠庙，四季祭祀，只有窦固有功，加官特进。窦固派假司马班超与从事郭循一同出使西域。班超到达鄯善，鄯善王广接待班超礼节非常完备，后来忽然变得疏远懈怠。班超对他的属官说，你们觉察到广的礼遇变薄了吗？属官说，胡人不能长久，没有别的原因。班超说，这必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，他犹疑不定，不知该服从谁的缘故。明智的人能看清未发生的事，何况已经显露了呢？于是召来侍奉的胡人，欺骗他说，匈奴使者来了几天，如今在哪里？侍奉胡人惊慌地说，来了三天，离这里30里。班超于是关押了侍奉胡人，召集所有属官士兵36人，与他们一起饮酒。酒喝到痛快时，趁机激怒他们说，你们和我都在绝远的地方，如今匈奴使者才来了几天，而鄯善王广的礼敬就废除了。如果让鄯善把我们抓起来送给匈奴，我们的尸骨就永远被豺狼吃了，怎么办呢？属官都说，如今在危亡之地，生死都跟从司马。班超说，不入虎穴不得虎子，现在的办法只有趁黑夜用火攻击匈奴人， 使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，必定会非常震惊恐惧，可以全部消灭。消灭了这些敌人，那么善善就会吓破胆，功业就成功了。众人说，应当和从事商议。班超愤怒地说，吉凶就决定在今天。从事是文俗官吏，听到这事必定害怕而泄露计谋，死了没有名声，不是壮士。众人都说好。初夜，班超就带领力士奔向匈奴营地。正赶上刮大风，班超命令十人拿着鼓藏在匈奴房屋后面，约定说看到火起都要击鼓大喊。其余人全都拿着兵器弓箭在门两旁埋伏，班超于是顺风放火。前后鼓声呐喊声齐鸣，匈奴人惊慌混乱。班超亲手杀死三人，厉兵斩杀匈奴使者及其随从30多人首级，其余100多人全被烧死。第二天才返回告诉郭寻，郭寻大吃一惊，随后脸色变化。班超知道他的意思，举手说愿虽然没有去，班超怎敢独自鞠躬呢。郭寻这才高兴。班超于是召来善善、王广，把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，全国震惊。班超告知汉朝的威德，从今以后不要再与北匈奴往来。广叩头说愿意归属汉朝，没有二心，于是送儿子作为人质。班超回来报告窦固，窦固非常高兴，详细上奏班超的功劳，并请求再选派使者出使西域。皇帝说像班超这样的官吏为什么不派遣而要再选呢？现在任命班超为军司马，让他继续完成之前的功业。窦固又派班超出使于田，想给他增派兵力。班超只愿带领原来跟随他的36人，说于田国大而远，现在率领几百人对增强实力没有帮助，如果发生意外，人多反而成为累赘。当时于田王广德在南部道称雄，而匈奴派使者监护他的国家。班超到了于田后，广德对他很冷淡，并且当地风俗信巫，巫师说神发怒了，为什么想归向汉朝，汉朝使者有黑嘴黄马，赶快取来祭祀我。广德就派国相司来比去向班超要马。班超暗中知道了情况，答应给他马，但让巫师亲自来取马。过了一会儿，巫师来了，班超立即砍下他的头，逮捕了司来比，鞭打了几百下，把巫师的头送给广德，并责备他。广德平时听说班超在善善消灭了匈奴使者，非常恐惧，就杀了匈奴使者投降。班超重重赏赐了于田王及其以下官员，并安抚了他们。于是西域各国都派王子到汉朝侍奉，西域与汉朝断绝关系65年后，至此才恢复交往。班超是班彪的儿子。淮阳王刘言性情骄纵奢侈，待下属严厉苛刻，有人上书告发刘言与七兄谢衍及姐夫韩光招纳奸猾之徒，制作图谶进行祭祀诅咒。皇帝将此事交给有关部门查验。五月癸丑日，谢衍、韩光及司徒刑目都被判死罪，受牵连而被处死，流放的人很多。戊午日，月末，发生日食。六月丙寅日，任命大司农西河人王敏为司徒。有关部门上奏请求诛杀淮阳王刘言。皇帝认为刘言的罪比楚王刘婴轻，秋季七月将刘言降封为富陵王，只食邑2个县。这一年北匈奴大举入侵云中郡，云中太守连范率兵抵御，下属官员因为兵力太少，想写信向临近郡县求救，连范不同意。正好天黑，连范命令军士各将两火炬交叉捆绑，点燃三头，营中星罗棋布。匈奴人以为汉朝援兵到了，大惊，等到天亮将要撤退。连范命令军中一早吃饭，清晨出击，斩首几百级，匈奴人自相践踏，死了1000多人，从此不敢再侵犯云中。连范是连丹的孙子。汉明帝永平17年，甲戌年，公元74年。春季正月，皇帝应当去拜谒元陵、光武帝陵墓，夜里梦见先帝和太后像生前一样欢乐，醒来后悲伤的不能入睡。随即查看历书，第二天是吉日，就率领百官上陵。那天甘露降在园林的树上，皇帝命令百官采集来敬献。祭礼结束后，皇帝从席前伏在玉床上，看到太后梳妆匣中的物品，感动的悲伤流泪，命令更换脂粉妆具。 左右的人都哭泣，没有人敢抬头看。北海靖王刘穆去世，刘穆年少时好学，光武帝和明帝都喜爱他，曾经派中大夫到京城朝贺，召见他并对他说，朝廷如果问起我，大夫将用什么话来回答。使者说，大王您忠孝慈仁，敬贤乐事，臣怎敢不据实回答。刘穆说，哎，你这是害我啊，这些只是我幼年时求进取的行为。大夫你应当回答说，我继承爵位以来意志衰退懒惰，只沉迷于声色犬马，这样才是爱护我。他的思虑畏惧谨慎到了这种地步。二月乙巳日，司徒王敏去世。三月癸丑日，任命汝南太守鲍玉为司徒。鲍玉是鲍永的儿子。益州刺史梁国人朱甫宣扬汉朝恩德，以威信安抚远方夷族，从汶山以西，前代汉朝势力所未到达、未实行立法的地方，白狼、檀木等100多个国家都全族称臣进贡。白狼王唐取作了三章诗，歌颂汉朝恩德，朱甫让前为郡院游宫翻译后献上。起初，秋次王建是匈奴所立，以仗匈奴的威势，占据北道，攻杀疏勒王，立他的臣子都提为疏勒王。班超从小路到达疏勒，距离都提所住的盘陀城90里，预先派属官田律先去劝降，告诫田律说，都提本来不是疏勒族人，疏勒国人一定不听他的命令，如果不立即投降，就可以逮捕他。田律到达后，都提见田律势单力薄，毫无投降之意。田律趁他没有防备，上前劫持捆绑了都提。都提身边的人出乎意料，都惊恐逃跑。田律快马报告班超，班超立即赶去，召集所有疏勒的将吏，向他们说明忽慈无道的情况。于是立前疏勒王的哥哥的儿子中为王，疏勒国人大喜。班超问中及其官属，应当杀掉都提呢，还是放他活着回去？都说应当杀了他。班超说，杀他对事情没有益处，应当让秋次知道汉朝的威德。于是释放并送走了都提。夏季五月戊子日，公卿百官因为皇帝威德怀柔远方，祥瑞之物显现，一起聚集朝堂举杯祝寿。皇帝下诏说，天生神物，以阴王者，远方之人仰慕教化，实因有德，朕德薄，何以享受这些？只是高祖光武帝的圣德所覆盖，不敢推辞，谨敬举杯，太常选择吉日祭告宗庙。于是推恩赐给百姓爵位和粮食不等。冬季十一月，派奉车都尉窦固、驸马都尉耿炳、其都尉刘璋从敦煌昆仑塞出兵攻打西域。耿炳、刘璋都交出符节，把军队交给窦固指挥，合兵14000骑兵在蒲类海上击败了白山的敌军，于是进攻车师。车师前王是后王的儿子，两王庭相距500多里。窦固认为后王路途遥远，山谷深险，士卒寒冷艰苦，想进攻前王。耿炳认为应该先打后王，集中力量摧毁其根本，那么前王就会自动降服。窦固犹豫未决，耿炳奋身而起说，请让我打前锋。于是上马领兵北进，各军不得已一起前进，斩首几千级。后王安德震惊恐惧，出门迎接耿炳，脱帽抱住马脚投降，耿炳带他去见窦固。前王也归顺了，于是平定车师而回。于是窦固上奏请求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，任命陈穆为都护，司马耿恭为戊校尉，驻屯后王部的金蒲城，业者关宠为己校尉，驻屯前王部的柳中城，各设驻军几百人。耿恭是耿况的孙子。汉明帝永平18年，乙亥年，公元75年春季二月，下诏命窦固等撤兵返回京城。北单于派左路离王率领20000骑兵攻打车师，耿恭派司马带兵300人援救，都被消灭。匈奴于是攻破并杀死车师后王安德，继而攻打金蒲城。耿恭把毒药涂在箭上，对匈奴人说，汉家箭有神助，中箭的人伤口必有异常。匈奴人中箭后看到伤口都溃烂，大惊。正好天降暴风雨，耿恭乘雨出击，杀伤很多。匈奴人震惊恐惧，互相说，汉兵有神助，真可怕啊。于是解围离去。夏季六月己未日，太微垣出现彗星。耿恭因为疏勒城旁边有涧水可以固守，率兵据守。秋季七月，匈奴又来攻打，堵绝涧水。 耿恭在城中挖井15丈，没有水，官兵干渴困乏，以至于榨取马粪汁来喝。耿恭亲自带领士兵挖土运泥，不久，泉水奔涌而出，众人都高呼万岁。于是让官兵舀水给匈奴看，匈奴出其不意，以为有神助，于是退去。8月壬子日，明帝在东宫前殿去世，享年48岁。遗诏说，不要修建寝庙，将牌位安放在光烈皇后更衣的别室。明帝遵循建武时期的制度，没有变更，后妃家族不得封侯参政。馆陶公主为儿子求郎官之职，明帝不许，而赐钱千万，对群臣说，郎官上应天上的星宿，外掌一线之政，如果用人不当，百姓就会遭殃，所以难以答应。公车令在反之日不接受奏章，明帝听说后责怪说，百姓荒废农桑，远道来京城上奏，却又拘泥于禁忌，这难道是治国之本意吗？于是废除这项制度。尚书严章的两个妹妹是贵人，严章精熟旧典，因资历久应当升任要职，但明帝因为是后宫亲属，最终没有任用他。因此官吏都能得到合适人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远近未服，户口增长。太子即位，时年18岁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明帝刚去世，马氏兄弟争着要入宫。北宫卫士令洋人身穿铠甲，手持长戟，严格约束门卫，没有人敢擅自进入。马氏兄弟一起向张帝进谗言，诋毁洋人，说他严厉苛刻。张帝知道洋人忠诚，更加善待他，任命他为十方县令。壬戌日，将孝明皇帝安葬在显节陵。冬季10月丁未日，大赦天下。下诏任命代理太尉事务的节襄侯赵熙为太傅，司空牟荣为太尉，并总领尚书事务。11月戊戌日，任命蜀郡太守第五伦为司空。第五伦在郡中公正清廉，所举荐的官吏大多称职，所以张帝从边远郡中提拔他。延齐、秋瓷攻陷西域都护陈穆的驻地，北匈奴在柳中城包围了官宠。正赶上汉朝有大丧事，救兵不到，车师又背叛，与匈奴一起攻打耿恭。耿恭率领激励士兵抵御，几个月后粮食吃尽，陷入困境，于是主铠甲弓弩，吃上面的皮革金带。耿恭与士卒推心置腹，同生共死，所以大家都没有二心，但逐渐死亡，只剩下几十人。单于知道耿恭已经困顿，想一定要让他投降，派使者招降耿恭说，如果投降，当封为白乌王，把女儿嫁给你。耿恭引诱使者上城，亲手杀了他，烤尸在城上。单于大怒，增兵包围耿恭，但攻不下来。官宠上书求救，张帝下诏命公卿商议，司空第五伦认为不宜救援，司徒鲍玉说，现在派人在危难之地，是急却抛弃他们，对外是纵容蛮夷的暴行，对内是伤害死难之臣，如果权宜之计，以后没有边患尚可，如果匈奴再侵犯为寇，陛下将如何派遣将领？况且耿恭、官宠两部的兵士各只有几十人，匈奴围攻他们力寻不下，这是他们寡弱力尽的表现。可令敦煌、酒泉太守各率精锐骑兵2000，多张旗帜，日夜兼程赶去救援。匈奴疲惫之兵必不敢抵挡，40天内足以返回塞内。张帝同意，于是派征西将军耿炳屯兵酒泉，代理太守职务，派酒泉太守段鹏与业者王蒙、黄甫元征发张掖、酒泉、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共7000余人前往救援。甲辰日、月末发生日食，太后兄弟虎贲中郎马廖及黄门郎马房、马光在明帝时期一直没有改任官职。张帝任命马廖为卫尉，马房为中郎将，马光为乐骑校尉。马廖等人亲身结交，士大夫争相屈服。第五轮上书说，臣听说尚书说，臣下不能作威作福，那样会害你家族，凶于你邦国。近代光烈皇后虽然天性有爱，但抑制殷氏家族，不给他们权势。后来梁氏、窦氏家族互相有非法行为，明帝即位后最终诛杀了他们。从此洛阳不再有权期，书信请托一概断绝。又告谕诸外戚说，苦身待世不如为国，待盆望天，势不两失。现在议论的人又提及马氏， 陈思夏听说魏为马料用布3000匹，城门校尉马房用钱300万，私自接济三府的士大夫，无论认识与否都给予。又腊日也送钱给在洛阳的人各5000。岳骑校尉马光腊日用了羊300头，米400斛，肉5000斤。陈宇以为这不合经意，惶恐不敢不报告。陛下情意想厚待他们，也应该使他们安全。臣今天说这些，实在是上忠陛下，下保全后家。这一年，京城及兖州、豫州、徐州发生大旱。